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的确确，我们这些投靠你的人并不知羞愧。今天下午我们就来投靠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外面身体疲倦，但主啊，你复活的生命要吞灭一切的死亡。主啊，当你今天下午对我们最重要的话的时候，但愿我们灵里面是惊醒的。许多时候我们承认我们身体，我们灵里虽固然愿意，但是我们身体肉体却软弱。主啊，今天下午我们再一次证明，要再一次证明你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所以我们把下午这点的时间交在你手里，不只是下午的三个钟头，还有晚上的三个钟头。主啊，靠着你的恩典，但愿我们能蒙你的喜悦，但愿你所有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所要预定，所要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主啊，叫我们都能，我们能够完全的蒙到恩典，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真是无依无靠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要接着来看罗马书。我们知道从罗马书前面八章是讲到救恩的全备，或者说全备的救恩。讲到救恩不光是叫我们上天堂，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不光是叫我们不下地狱。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救恩的全备怎样，是一面讲到因信称义，然后也讲到因信成圣，还要讲到因信得荣耀。那么最重要的是前面八章呢，主要是分成两个段落。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这是其中的一段，还有一个段落就是剩下的。那么前面这个段落我们说过啊，圣灵特别用多数的罪这个词。那么到了后面一段，那个多数的罪就不见了。那么再等到我们读到罪的时候，那是单数的。所以我们叫圣灵把它分得很清楚啊，在前面就是多数的罪，后面的段落就是多数的罪，就是单数的罪。那么讲到前面的罪的时候，是基督的救赎是怎么来解决这个多数的罪呢？所以那里就讲到宝血血。所以你会发现前面这一段落，那么你看见都是提到血。那么到了后面这个段落呢，你看就提到十字架。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虽然我们都被定罪，虽然今天我们犯了许多罪，结了许多犯罪的果子，但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个罪性，这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承受了从亚当来的生命，因为亚当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罪性。那有的人称它做罪根，有的人称它做原罪，但是在圣经里面那是给我们看见那是单数的罪。那保罗告诉我们，那个罪像暴君一样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根本身不由己。那么这个罪也像主人一样，我们都是奴隶。那不光如此，这个罪呢，根据保罗的形容，它也是个律，是个定律。所以今天我们不犯罪，犯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是个天天发生的事。但是不犯罪，你看你就不平常。为什么？因为罪乃是个律。那么所以呢，我们昨天开始我们就已经集中在最后的一段，就是说第二段落。那么第一段落讲的因信称义，我们还容易比较容易明白，就是说我们今天平白无故的白白的称义，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和神的救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到的地位，那个地位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我们竟然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而没有被击杀。所以这个就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那么这个是说到称义的部分。那么到了第二段落的时候，就是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末了，我们知道这一段呢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那个单数的罪。那么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怎样来对付我们单数的罪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讲到单数的罪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直接对付单数的罪。我们已经说过了，罪还是活着的，罪是不死的，因为罪今天没有离开我们，所以在主耶稣回来以前，我们还是受到他的，我们还是受到他的困扰。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有一种辖制的能力，罪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约束我们的能力，罪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统治的能力。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 在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以前，罪的同在没有离开我们，罪一直与我们同在。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个基督的救赎或者基督的救恩不是把罪根拔掉，没有，这是今天圣灵不做的一件事。那关于多数的罪，当然有主的血，我们已经说过，对一个神来说，他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了，他的愤怒就越过去了。那么对这撒旦来说，他不能再控告我们，因为弟兄们胜过他乃是借着羔羊的血，所以没有人能再控告我们。那么就对我们自己来说，这个血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那因着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所以我们不再有愧疚的感觉，我们不再有罪恶感。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经历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神面前已经完全被称义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特别是讲到称义的这一面。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来到成圣，就是我们来到关于当数的罪的时候，那千万要记得，那就是说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把罪拿去定十字架，如果罪定了十字架，罪就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他不是把罪拿去定死，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罪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原子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物质最小的是原子，原子事实上很像个太阳系一样，那么中间那个太阳呢就是原子核，原子核在正电，那么电子呢是在负电，那么因为正负相吸的缘故，所以你看这个电子它没有办法逃脱那个原子核掌管的范围，所以很清楚。那么现在你这个电子它怎么能够摆脱那个原子核的诠释呢？很简单，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你把这个罪根把它拔掉，你把原子核把它拿掉了，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问题我们知道，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或者呢，你叫他死，叫他死的意思，你把他电荷去掉了，他不带正电，那么你看见现在，你看见这个电子就再也不受他的约束了。但是还有一个可能，那个可能就是说，你不是叫原子核死，你叫电子死，你把电子的负电把它去掉，那么你看他同样的就脱离了那个原子核的诠释。所以我想用这个比方，弟兄姊妹应该现在很清楚了。那原子核就好像那个罪一样，我们这个旧人是我们，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底谁死呢？根据我们昨天晚上所交通，就是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不是罪死，是我们死，这个旧人必须死去。那么旧人什么时候死呢？那就是当主耶稣2000年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断气的那个刹那，神就把我们在亚当里面的生命，那个受这个旧造的生命，就在十字架上把它结束了。所以保罗才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那么同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呢？下面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最后断气的时候，不光我们的主死了，我们也和他一同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法是什么？十字架上的救法是把我们这个旧人把它解决了，把我们这个旧人，我们舍不得，我们以为说我们从前犯罪是因为不小心，我们总是想修改它，我们总是想修改我们的肉体，但是就是我们的旧人和肉体来讲，神老早知道我们已经是千疮百孔，是无可救药。所以你看见吗？神连修饰他都不修饰他，神连修改他都不修改他，要把他放在垃圾里面，换一句话说，要他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从昨天所读的那一段圣经，你知道说，原来这是我们怎么样，这是我们脱离罪的诠释的秘诀。我们怎么能脱离罪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死，不是罪死，我们死。所以如果我们死了，是我们知道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向着罪死了，所以罪呢就不能再感动我们。 因为罪不能感动我们，所以我们的身体就不能去执行罪，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罪身就失业了。所以这个原文是使罪身失业，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你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最重要的一节圣经节，那可以说是关键性的圣经节，就是第六章第六节，一定要弄清楚。弟兄姊妹，我再说，我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失业，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已经死了呢？乃是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但是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他头六个钟头在那里完成赎罪的功夫，我们不在那里。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救主，关于救赎的他的工作我们没有份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可能救自己。我们的主在那六个钟头，他在那里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最后他说成了，就他的那个救恩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所以然后他就断气。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与他同死。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断气的意思。我们的主怎样断气？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受造的生命就在十字架上，你看见神已经把我们放在那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个是需要知道的。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这么说，我相信了，这就叫做信心。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神说了我相信了，这叫做信心。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门徒们呢，他们过到渡这个加利利海到另外一边去，结果中途呢他们起了暴风，然后他们把我们的主叫醒了。主就责备他们，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那主为什么责备他们小信呢？主责备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说我们的主说了话，结果门徒相信，这叫信心。那我们的主对门徒怎么说呢？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主明明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所以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去，就是渡到那边去。从表面上来看风雨大作，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连水手都惊慌起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睡得很熟的，因为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去，我们就不可能沉到水底去。那许多时候我们害怕了，原因为什么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原因就是因为主明明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就是渡到那边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为什么相信主耶稣？为什么你因信称义？因为你知道圣经的见证告诉我们说，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结果你看我们的父天父就听了我们主的祷告。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神如果他是公义的，他能不能随随便便没有理由的就赦免一个犯罪的人？如果神这样做的话，他就不义了。所以就做他的公义来讲，他一定要审判罪人。但是他爱我们，他舍不得我们死，他舍不得我们灭亡，所以他决定好了，他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站在你的地位，站在我的地位，就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都是罪像朱红，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感谢主，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他说他成了，罪是我们犯的，但是刑罚是他为我们受。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罪是我们犯的，那么惩罚应该临到我们，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替我们死。那弟兄姊妹，这不是福音吗？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朋友们说，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呢？他已经为你死了，你愿意不愿意为这位替你死的这位主而活着的呢？如果你愿意，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相信了，结果你就得救了，你就因信称义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什么都不要做，相信就可以了。 所以弟兄姊妹，因信称义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乃是信心的故事。信心是怎么来的呢？信心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传道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圣经里面神已经把他的话说清楚了，现在你相信圣经的神的话，然后你相信了，你就口里你就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我们心里相信，我们也口里承认，那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就得救了。这叫什么？这叫因信称义。所以如果你要成圣的话，那个秘诀是一样的，你怎么因信称义，今天你就怎么因信成圣，那个相信的办法是一样的，明白吗？那么现在我们说过了，我们怎么能够过成圣的生活呢？我们怎么能因信成圣呢？很简单，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这是谁说的？是神说的。所以这是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因为主说，因为圣经说，因为主的话说，我们的旧人就在主耶稣为我们断气的时候已经和他同死了。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因为主的话说的，主说了，你相信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的的确确这件事情发生在历史上，你的确知道2000年主为你死，所以你不必再死了。你也知道说的的确确在2000年前你已经与主同死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已经死了，罪今天不能再感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所以能够成圣，不要忘记，因为你相信神的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感谢主，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是威斯利约翰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弟兄姊妹，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是一条道路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只要问当初你怎么得救的，现在你就知道你怎么能过圣洁的生活。所谓成圣，就是能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你这个人就从罪里面就得着释放了。所以弟兄姊妹，从罪里面得着释放的那个生活乃是自由的生活，现在没有罪的缠绕，没有罪的困扰。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人就是圣洁的人。这就是我们昨天特别提到的，那么这个就是从5章12节一直到6章11节，那么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成圣的原则。这里面有几个原则，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所以能够脱离罪，我们以至于我们怎么能成圣呢？我们所以能够成圣，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那如果谁是能够献给义做奴仆呢？因为根据保罗的话，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可见一个从罪里得到释放的人，你看他身上有一种光景，那个光景就是成圣的光景。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了，既然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呢，我们就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那个果子，就是成圣。所以我想，这有几个原则，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是确定的呢？从经历里我们知道，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受过浸。那么现在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受浸那个水就好像坟墓一样，我们受浸乃是与主一同埋葬。然后从水里上来，你知道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就与基督的形状就联合了。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死了呢？因为如果我们被人拿去埋是真的，我们的死一定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不光神的话告诉我们已经死了，你的经历可以证明，你可以找那些当初参加你受浸聚会的弟兄姊妹做见证人，他们可以告诉你说他们已经把你抬去埋了。如果我们已经被抬去埋了，我们就晓得是我们的的确确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然后呢，现在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说过这个新生的样式在原文是 the newness of life，
就是我们就有生命的新样。那么那个生命的新样是一种的状态，是一种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圣。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是不是表示他身上没有细菌的？不是。医生可以告诉你说你口腔很健康，但你不表示你口腔没有细菌。口腔其实满了许多的病菌，许多的菌，但是为什么？因为你生命力旺盛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说你没有病，这叫做健康。那什么时候你太累了，什么时候你不注意自己，你也不吃也不喝，你忽略你的自己，那弟兄姊妹，到时候你疲倦到一个地步，你看现在结果呢，你看那个病菌就胜过你。等到病菌胜过你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人家口腔就流血了。这一次刚刚这一次这个和一般的弟兄姊妹就到这个跟着保罗的行踪走，我们发现这次跟着保罗走都付上很大代价的。因为我们这一次出去啊并不是很顺利的，那么在路上有几位弟兄，他们从巴西到了这个欧洲，结果一到了欧洲行李就丢掉了，然后呢好不容易行李找到了，然后从这个土耳其到了罗马，结果呢又丢掉了。他们说根据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打雷啊如果撇在一棵树上，很少撇两次的，对，你没有撇两次，一次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为什么这些是临到呢？那起头弟兄姊妹就不懂为什么这些是临到，为什么这些是临到我们。后来我只好安慰他们了，我说你不是要跟着保罗行踪走吗？你知道保罗最后啊，他到罗马以前呢，因为遇到船难，他身上所有的证件通通没有了，他什么都没有，连证件都没有。我说你现在身上还有护照，对不对？所以你比保罗已经好得很多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跟着保罗走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代价实在是很大的。我可以劝劝弟兄姊妹啊，那我想可能这些事不会临到我，我的行李也没有丢掉，后来没有丢掉。等到我回家以后，慢慢我就发现了，哎，结果的的确是还是要付上代价的。我起头总觉得这个后面有点痛，有点累，我想大概有点累，有点痛。后来没有多久以后才知道说，原来这就是许多人所说的蛇缠腰。这个蛇缠腰就是它有一种像带状的疱疹，它这个不会超过中间的，它都是一半的，从后面到前面。那所有经过这个都知道这个痛得不得了，尤其是因为它那个这个原因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你从前小时候长水痘，那么那个时候那个菌还在你里面，还潜伏在里面，那么等到你有力量，你平常它不发作的，等到你精疲力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它发作了。这个发作以后啊，你看见他所走过的都是神经的地带，那么而且都是末梢神经啊，所以那个痛啊，那个痛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我才想起啊，弟兄姊妹都平平安安回家了，结果我还要受苦啊。你看见一面我是陪着弟兄们走没有错，但是现在你如果真的跟保罗走的话，那现在你看见说还感谢主啊，有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吃了止痛药晚上还是痛的啊，这就是很痛很痛很痛的。那么而且如果慢的话，他们说两个月，有的人需要两个月。那我在主面祷告说，这个下个月要到台湾来，你一定要让我在这里以前这个病要好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你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病很简单的，就是说平常这个病不在，病菌不是不在里面，在里面，潜伏在每一个人的里，很多人的里面，但什么时候你看他抵抗力弱了，什么时候你看见他的确精疲力尽了，那有的时候根本不能睡，有的时候你看有许多的压力，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人的抵抗力就弱了。因为人抵抗力弱，生命力不够旺盛，那么你看那个潜伏东西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就生病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受罪恶的辖制，许多时候我们发肉体了，那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力抵抗力弱了，你明白吗？如果你真的与主有很美好的交通，你就不大容易发脾气，是不是？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嘛，那是因为你抵抗力很强，人家甚至给你很大的羞辱你都过去了，是不是？但是什么时候你看见你又软弱，你看见你方面，你看见你没有好好吃就是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就现象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一个人他身体好，身体健康，不是他身上没有病菌，有。 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为什么我们没有病，因为这个人很健康。同样的，今天我们要记得，一个属灵的人，或者一个得胜的人，或者一个蒙主恩典的人，不是罪离开他，没有罪，人就在他，罪人就跟随着他。像保罗所说的，不是我做，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现在我们能不能没有病？当然可以没有病。所以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你胜过罪的权势，你胜过了病菌的权势。所以病菌虽然在那里，你人就没有病，而你所显出来的光景乃是生命的新样啊！不是，你知道，如果有病的人那个脸色不对，有病的人脸色不很明显，一看你就知道那个不是健康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看见一个基督徒，你说他为什么是圣洁的，这个基督徒是健康，这就是圣洁。这不是像我们知道，在有的宗教，有的一种的宗教里面，你一个人做了圣，一个人做了圣徒以后，他上面就顶这个光环，对光环，对不对？不，你看见说，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是顶这个光环，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今天所以圣经告诉我，我们这些乃是蒙召做圣徒的。我们如果既然是蒙召做圣徒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因为我们是蒙召的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成圣乃因着相信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所谓的圣洁就是健康。意思就是说，不是罪不在，但是感谢主，因为主维持我们生命里的旺盛，我们能胜过罪，圣灵结出一种果子来，那个叫做什么？叫做圣洁。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很清楚，那么从这些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圣洁。那圣洁不光是一个样子，生命的新样，到第七章那里给我们看，就是圣灵的新样，是圣灵的新样。那么这个是我们特别今天要下午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它的，一面是生命的新样，另一面是圣灵的新样。如果圣灵的新样，就不是我们的，我们工作的结果，就不是我们劳苦的结果，因为这些事情是圣灵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你看见那个新样乃是圣灵的新样。所以我让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两个很重要的名词，一个叫 the newness of life， 另外一个 the newness of the Holy Spirit。 OK， 一个是生命的新样，还有一个是圣灵的新样。那现在如果人家再问你什么叫圣洁，你就告诉他这两个名词。这就是保罗特别在第六章跟第七章来告诉我们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好了，这是从第五章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十一节给我们看见成圣的原则。那么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的末了，我们看见成圣的实行。那成圣的实行我们已经看得很简单，和我们的奉献发生关系。那不光奉献，而且我们是献给义做奴仆。那么不止如此，而且呢，我们而且顺从他，我们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呢，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两个基本的功课，一个功课是奉献，还有一个功课是顺服。那么我们要知道，这就为什么不光要信，而且要顺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让这个过一种圣洁的生活，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很明显的，我们要把我们要献上自己做义的奴仆。那不光如此，我们现在是从心里顺服了圣灵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我们既然献上自己做义的奴仆，我们当然就顺从义了。我们既然献上我们自己做神的奴仆，当然我们就顺从神。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奉献和成圣发生很密切的关系。那么是不是讲到这里就完了呢？保罗没有完，这个第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脱离罪，是不是很明显讲到脱离罪，而且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像第六章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到了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算自己是活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向着罪是死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罪要管辖我们，那他什么时候他不能管辖我们呢？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他不能再感动我们。弟兄姊妹，感谢主，死的不是罪，死的是我们，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死的是救人，这是第一面。但是光这样行不行呢？光这样还不行，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保罗清楚的清楚的很，那就是说在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会遇到一些很严重的障碍，那么保罗一定要把那个障碍告诉我们。那么我们说过，你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那个障碍。那么这个障碍是什么呢？那个障碍就是我们的肉体。但是很稀奇，讲到我们的肉体以前呢，他加了那么一句话，那是第七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那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读圣经要很仔细读，很多人读圣经就是读乱了，你看见吗？圣经很清楚的，他常常把圣经掉个头啊。我们再读下去，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也是死了？可见我们的一件事情上已经死了。哪一件事上已经死了？在罪上面已经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这个罪能够管辖我们，但是很有意思，如果律法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也给我们带来难处。但是在这里你要知道啊，这个律法是圣洁的，罪是污秽的，明白吗？这个罪是污秽的，所以你应当向着罪死，这个我们懂得。但在这里圣经明明你看第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这里有一件事叫我们跌破眼睛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你看第六章不够的，还得加上第七章，所以第七章是很重要很重要，很多人就是误会第七章，很多人就不知道为什么保罗把第七章放在这里。那么首先他先叫我们跌破眼镜，如果我们向着罪死，因为罪是误会的，当然我们要脱离罪，这个我们很清楚，这个我们懂。但到了第七章一开始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不懂呢？因为这里很明显保罗讲了前面那段话是会为着后面的话来铺路的，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不明白了，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身体裂开了，所以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不光是那，你看见吗？不光我们这个死了，是将罪死了，这个我们懂。但是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明白吧？那不止如此，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那脱离罪我懂，脱离律法我就不懂。脱离罪结果有生命的新样，脱离律法你们就有了圣灵的新样，稀奇是不稀奇？所以读圣经你一定要把这一段读清楚，所以我再三劝弟兄姊妹今天早上要多睡一点啊，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打瞌睡，因为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候，但是刚好是我们最想睡觉的时候，所以现在大家要记得，你要记得在这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前面脱离罪我们懂，但这里告诉我们脱离律法，因为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死了嘛，所以我们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好按着什么圣灵的新样，不是按着字句的旧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不光是要脱离罪，基督徒也应当脱离律法。罪是污秽的，但是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但是不要忘记律法是没有罪的，所以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律法当然不是。那么如果律法不是罪，为什么我们要脱离呢？不要忘记，问题不在律法，问题是在我们里面，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已经堕落过了，
我们这个人已经是很复杂了，我们这个人已经是肉体，已经是卖给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肉体是污秽的，没有错，保罗形容给你看，在我肉体没有良善。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认识肉体的话，你看你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脱离律法，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和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刚好是连在一起。所以如果没有第七章的话，你只是客观上的因信称义，在主观上你不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你怎么知道你是因信成圣？因信成圣就是白白的成圣。所以不要忘记啊，因信成圣就做客观来讲，因为你相信了神的话，所以你已经成义了，或者你成圣了，就是你相信主的话。但是在你的经历里面，在你整天的实行里面，弟兄姊妹，你怎么感觉，你怎么知道你是因信成圣？很简单，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大家，你怎么上天堂的？你怎么不再下地狱？你怎么得救的？你做了什么？你说我什么也没有做，是不是？今天你要问说，在得救这件事上我有什么成就感？你当然没有成就感。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为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说，感谢主，我是白白的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的称义是白白称义的，很清楚，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讲到成圣就不一样了。成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脱离罪，成圣的意思是说你不能随便的发脾气，你不能够随便的这个不能随便的抓狂，你不能够随便的失态。那弟兄姊妹，你不能够认，你不能跟着你的这个，你不能跟着你的感觉来走。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件事，许多感觉里面有罪的，你不能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吗？我们肉体难处在哪？我们的肉体难处不光它会犯罪，不光它是污秽的，我们肉体有一个什么难处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什么？加拉太书为什么保罗要写封信给加拉太的教会？简单的来说，他写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讲因信称义，他给加拉太的众教会也是讲因信称义，不过他着重点是什么？是白白的称义，你什么都不需要做。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加拉太众教会的难处在哪里？有一班犹太教的人进来告诉他们说，不错，你们信耶稣是对的，你们就得永生，不过如果现在你要开始做基督徒，你要开始得圣，你要开始过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行割礼，这个时候你要行律法了。所以你明白吗？保罗认为这是另外一个福音，他说谁如果传这样的福音，他是可咒可诅的，这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就讲了什么话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然后他点出他们的难处来。他们的难处在哪里呢？他们以为说他们是从圣灵入门，然后呢，圣经说他们要凭着肉体来成全。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你得救是圣灵，是凭着信，没有错。但是呢，你若要长大，你如果要脱离罪，你看见需要谁来成全呢？需要肉身、肉体来成全。换一句话说，你总得要满足律法上所说的义，因为律法代表神的标准，你总得为了要达到他的标准，你总要做一点吧。弟兄姊妹，现在不错，我差一点没有忍耐了，那弟兄姊妹你怎么办？所以现在你觉得我要好好管住我的嘴唇，叫我这个不随便话脱口而出，所以你花很大的力量，你用你的记忆，你把自己记住，那这一回你不能失态，这一回你话到了喉咙都不能吐出去，你把自己看得很紧很紧。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不知不觉你觉得你还是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现在我要表现基督的忍耐和基督的温柔，那怎么表现？明明我笑不出来，我只好干笑，干笑也笑，但是无论说你用尽了各种的办法，你总觉得我现在既然是基督徒了，我总要给人看见基督的谦卑和他的温柔，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我做了基督徒了，
那么世界上知道说基督应该是谦卑的，是温柔的，你看见这代表什么？代表律法的标准。所以不是律法错了，你看见吗？律法没有错，也不是说我们不是，这个都是对的。基督徒应该是温柔的，因为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就是温柔，就是谦卑的。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要失态了，等到你没有温柔了，你没有忍耐了，你要想用你自己的肉体希望能够成全他。所以呢，你以为你上次记性不好，所以下次你希望记性更好一点。你忍耐着忍耐，第一天还可以，第二天已经实在不行，第三天最后实在是发作了，所以你才发现我们常常失败，是不是？你一失败的时候好像屋顶都掀掉了一样，那时候你就恨自己啊，你说怎么我会到这个地步呢？我这个基督徒实在不像样子啊，我应该给人一个好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教会里面属灵啊，不算是属灵。你等到回家，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儿女说我妈妈很属灵，这个妈妈真的属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表演的，你一定都不能表演。你聚会里面表演两个小时，回去就没有事了。但是在丈夫面前、在妻子面前，那弟兄姊妹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为什么我们失败再失败、失败再失败？原因在哪里？我们为着过圣洁的生活，为着神对我们那个高的标准的要求，那弟兄姊妹，我们肉体不光是会犯罪，我们肉体总是有一个意念，希望能够达到神的标准，那个成就感又何等的大呢？所以加拉太人为什么受责备呢？你们既然从圣灵入门，难道你们要靠着肉体来成全吗？我们好不好读那一段圣经，然后再回来你就明白了。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或者我们读第一节读起好不好？我读给弟兄们听。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是263页哈。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然后第五节、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肉身应该翻到肉体。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当律法，有人把律法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有人把律法，就是把神的标准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你看我们肉体常常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是好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肉体通通是坏的。你知道说保罗他杀人流圣徒的血，这个是可怕的，但是保罗不要忘记他为神的律法大发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拦住我们长进的难处在哪里呢？一个生命在里面它自然就长起来了，但是结果你看有人做了打岔的事。谁做了打岔的事？我们肉体做了打岔的事。而这个肉体为什么做打岔的事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了律法，他知道了律法，他明白了律法，结果他想凭着他的肉体来成全。换一句话说，他试着看看能不能借着他的修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已经等于是修行了，借着他的苦修。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许多人认为说这个第七章是，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是对犹太教来说，这个一点都不错，是对犹太教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许多人你看见说他一定要积很多的功绩，要怎样修全，要怎样补路，然后最后你看见他的罪才能得到什么，然后才能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你看见，你如果到修道院去，你要圣洁的话，那么你看见你一定要不这样做不那样做，叫怎样怎样。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修道院里面的种种目的是什么？种种的目的就是你看看你能不能用你的办法，肉体希望能够达到神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特别讲到律法。那弟兄姊妹，今天的障碍不是律法， 因为律法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标准，看见神对我们的旨意，看见神对神对于人的要求，这个是清楚的。当然弟兄姊妹，当你蒙恩得救以后，不要忘记你知道是基督徒应该谦卑，应该温柔，这代表神的旨意，这个代表神对于我们生命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在律法底下，但原则是一样的。难处在哪里呢？难处是当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我们的难处就是肉体一定要试着讨神的喜欢，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肉体不可能讨神的喜欢，你试试看，最后是一定一败涂地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保罗第七章一开始讲到律法。那么好了，对外邦人来讲，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当然很明显，这个明显来说，这里律法是指着什么说的？是指着旧约的律法说的，指着摩西的律法说的。但是对于罗马教会里面的外邦人，你怎么用这句话？当然你不能用这句话，因为他们根本从来就在恩典底下，从来不在律法底下。但是我已经刚才稍微给弟兄姊妹说过，这里的律法是广义的，这里的律法是指着神的标准来说的。所以就算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心中多多少少你明白圣经，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我们受了教导以后，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这个人很自然的有一个倾向，我们希望既然我们凭着圣灵入门了，那下面让我来完成，让肉体来完成。弟兄姊妹，如果你做了，那结果你真正达到了一些目的。我们知道在古教会，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就是那些在修道院里面还有一般弟兄所谓奥秘派，他们的的确像盖恩夫人一样，他们越来越圣洁，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他们一定要做一些什么。所以盖恩夫人虽然很属灵，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效法的。因为你知道吗，他每次起来这个走路的时候，他就故意把一些石头啊放在他鞋子里面，所以走起来非常非常痛啊。他说我现在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你看见没有？今天在教会历史里面，为着有特别是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为着奥秘派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属灵，结果你看见很多的东西就是用肉体希望能够达到神的目的，所以又就所谓很多属灵的操练。那么这些属灵的操练，你只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做，结果怎么样，你就达到那个地步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很有成就感，你为什么这么属灵呢？你为什么这么得胜？你为什么这么圣洁呢？所以你知道说，在有的宗教里面他们封作圣人，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们觉得如果这个人是圣人，也可能很可能，比方说他们认为有的人是圣人，圣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时候因为他们太圣洁了，所以你看他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神儿子的形象在十字架上不是这里流出血，这里流出血，这里流出血吗？所以他们说，如果一个人成圣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这里会流血，这里会流血，这里会流血，然后呢，就根据这些，你就可以封说谁是圣人，谁不是圣人。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磨成圣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整个教会的历史，你看有许多人追求圣洁，特别是奥秘派的弟兄们，你看见那些人的的确他过一种圣洁的生活。那许多时候我们的观念，什么叫圣洁的生活呢？只要一个人他过的生活越不像人，他就越圣洁，你明白吗？所有人结婚，他不结婚他圣洁，没有这件事。所以难怪有很多人，我们基督徒就把那些错误的思想就带进来了。那有一个弟兄啊，他礼拜六结婚，他礼拜天怎么样都不肯站讲，他说我昨天晚上结婚，我今天怎么能站讲台呢？你看你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你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关于圣洁这件事，实在已经被误会太厉害太厉害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是犹太人需要从律法里面脱离，你就是外邦人也得这样做。那么何况教会历史里面，你看等待教会黑暗的时候，你看你有许许多多的律法，然后人会告诉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然后最后你终于到了。所以你知道他们会告诉你有一个梯子要慢慢往上爬，你要慢慢慢慢慢慢爬，最后呢你在梯子的下边，神在梯子上面，那最后最后你终于能与神联合。那么甚至于有的人讲得更离谱，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人就像神一样， 那弟兄姊妹，有的人认为说我这样与神联合我就完全神化了，这个没有，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对于这些不信的人，或者不是对于那些不是外邦人，那么这个律法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什么，我们要回到保罗的书信，就是罗马书第二章。你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他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很明显这个只是犹太律法说的，因为这段是讲的犹太人啊。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现在注意了，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现在明白吗？对于外邦人来讲，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自己的律法，换句话，他们的是非之心就变成了他们的律法。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清楚，如果在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你不要担心那些人没有听见福音怎么办呢？他神怎么审判他们呢？很明显根据他们的是非之心的，这一点非常清楚啊。所以我想，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知道，对于外邦人来说，他们没有犹太的律法，他们没有旧约的律法，